我需要一个 remote control， 所以请帮忙来找一个 remote control 给我。remote control 来之前呢，我先讲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已经打开了，所以请你们调一下声音。我的麦克风也已经打开了，所以你要我用这个吗？我试试看，反正所有的管道都用到。我先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基督徒，他找到了一个工作，然后呢，他开始工作的头一个月，这个也没有打开。哎，现在好像有，这声音已经有了。好，哪一个比较清楚？好，啊，对，第一个月的月底的时候呢，他的组里面就传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单子，这个单子上面之前已经有别的人已经写了，那是什么单子呢？他问，他说这个单子呢是报加班费的单子，然后呢他看一看说，对，我这个月我并没有加班啊，我为什么要报加班费？那当然他心里面没讲出来的话说，你们好像也没有加班，为什么你们报加班费 ？OK， 所以呢，他就说我没有加班，我不要写。然后呢，这个传单子的人就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写，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报加班费。他说：“可是我没有加班啊。”那他说：“不管有没有加班，你就写你要报加班费。”他说：“但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他说：“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这样很怪。我们十个人，九个人报加班费，只有你一个人没有报。那这样的话，我们上面一下就发现有什么问题。如果这个状况，就表示有一个是假的，哪一个是假的？一定是那个没有。”加班报加班费的是假的，所以因为这样呢，他开始在这个组里面呢，他就被排斥，被冷眼相待。为什么呢？因为你断了我们的财路。他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他就很难过，他就想说：“主啊，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呢，我按照基督徒的原则行事，为什么我会遭遇这样的问题？到底我这样做对吗？我们会不会碰到类似的情况？”这样的故事引发我们思考，坚持真理是不是就一定会得到别人的认同呢？那么当别人不认同的时候，我们会当别人不认同的时候，我们会确定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对的吗？当别人不认同的时候，我还有勇气做应该做的事情吗？下一章，如果我们集中一点点焦点，会不会当我们想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好像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要献给别人一个珍宝，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却遭到别人的拒绝，甚至有一些地方教会因为传福音的关系被逼迫、被反对、被关在监牢里面，在甚至有的时候也不是也不是被逼迫。我记得很多年以前的时候，有一个非洲伊波拉那个疫苗就是说那个瘟疫流行的时候，有两个人呢被从非洲送回来美国，美国里面还有人说不准他们进来。这两个人是谁呢？这两个人呢是到非洲去做宣教工作的宣教士，他们呢去非洲宣教，结果他们染上了伊波拉。然后他们要被送进来，美国还有人说不可以让他们进来，免得把这个疫要带进来。那么我们也有可能因为传福音的缘故，我们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当我们在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开始怀疑说，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的？我们凭什么肯定或认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对的，而且我们坚持做下去呢？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遭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们会有我们会有这个这样的困难。我还在等一个 remote control， 因为我觉得我这样的话我可以省一点时间哈。OK，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所要思考的。我们从一月份开始的时候，我们查以弗所书，我们看到神荣耀的旨意是要将各样属天的福气透过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他的人。在一到二章各样的属天福气之上，有一个更大的尊荣跟福气，是神要我们这些蒙受他福气恩典的人 从他那里领受一个职分，就是将他救赎计划的奥秘向全世界宣扬出来。所以神的救恩不只是叫我们出死入生，这是第二章所讲的，前面所讲的，更要让我们组成一个新的群体，这个新的群体就是教会，这是第二章后半段的信息所讲的。然后保罗更在第三章，我现在用两分钟时间把第一章到第三章的思路讲了 OK。 然后保罗更在第三章开始以他自己的榜样强调，神的教会和保罗一样领受了从神而来的使命，成为福音的执事。这个使命呢，从使徒开始传给了初世纪的教会，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然后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传下来，然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传开，一直传到今天你和我的身上。这是教会何等荣耀的使命，这也是我们何等大的福气。那么这个信息到第三章的一到四，你说十二节也好，十四节也好，但是如果我们留意上一段，请换下一个 slide， 我们今天也读到，再换下一个 slide， 保罗在患难当中，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讲到保罗这个时候呢正被关在监牢里面，保罗传福音有果效，但是保罗传福音也遭遇到很多的反对、逼迫和困难。下一页我们看有一段圣经 回头来 OK， 有一段圣经讲到他那里讲到他因为传福音被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搭船有危险，走陆路很辛苦，也可能有危险，搭船会碰海盗，走陆路会碰到这个山寨的强盗，生活艰难，身体疲累，心理的压力很大。他在那段经文里面说他灵里的压力更大，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这段经文在哪里呢？我最近学到一个做法，我不告诉你们这段经文在哪里，你们自己去查，你们自己去把这段经文找出来。我知道我们的诗情呢，有一次我讲说你们自己去查，他马上就查出来，我说我们今天的诗情，所以我们去查，我们去查。这是保罗传福音所面对的挑战。今天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会不会面对类似的事情呢？下一页，有的地方教会被关闭，牧师被逮捕，有的地方呢一信福音马上就会面对丧命的危险，更何况是传福音的人更会面对丧命的危险。有的地方要付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代价，你一成为基督徒，你在社会当中的等级马上从最高的变成不入流的，不入流的。传福音、信福音一样都要面对逼迫。下一章，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不容易体会上面所说的患难，但是我们仍然会面对困难。我觉得我前面所讲的这些，我们在纽英格兰这个地方好像很陌生，可是当然你还是会看到在纽英格兰这里传福音给人会逐渐的被认为这是冒犯，或者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别人老不接受还反过来嘲笑我们，这些也是我们会面对的。面对这些反对的时候，我们会反过来想，我传的是真理吗？如果是真理，为什么不接受呢？为什么别人不接受呢？我们有可能问说，那我还要传吗？那我还要坚持下去吗？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不但没有沮丧，反而更加奋力的传福音。我们看第三章整章当中保罗的笔调是高亢而昂扬的，那么我们要问，什么是他可以传福这样子，在这样的挑战跟压力之下，甚至在监狱当中仍然能够坚持传福音的心智和行动呢？对我们自己而言，什么是我们在面对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仍然能够坚持传福音的心智和行动呢？保罗在这样的状况里面的时候，他为我们祷告， 所以保罗在自身的经历体会到传教会传扬福音的时候是会面对挑战的。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讲到保罗为我们祷告，祷告，祷告是我们在面对各样挑战的时候最首要要做的事情，祷告也是我们经历神的重要的途径。我们会有一个迷思，这个迷思就是我们以为祷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然后我们本来以为神呢袖手不管了，所以我们就来祷告一下，然后呢神就管了。我说这是迷思。所以我们以为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呢，神刚好在午睡，所以呢我们就来摇摇神把他叫醒，然后神从睡梦当中清醒，就来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不，祷告不是这样子，祷告不是改变神的方式，祷告更重要的是，祷告是改变我们自己的方式。祷告是原来我们以为自己，原来我们很骄傲，原来以为自己很行，什么都能够做，然后呢就觉得我不需要靠神。但祷告是当我们认识自己不行的时候，我们愿意改变我们自己，谦卑的来依靠神，说神啊，我知道我自己不行，我要来依靠你。祷告是碰到一个同工很不可爱，然后我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改变他，让他变得可爱吧。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认识了神的慈爱，认识被神的慈爱所感召，也认识了我们自己，我因此我们愿意去爱那一个很不可爱，我们爱不下去的同工。祷告是改变自己，祷告是我们面对困难感到沮丧灰心，我们来向神祷告，经历神的大能而作为，而重新站立起来，恢复力量，继续往前走。我再说，祷告不是我们用祷告来改变神，祷告是来求神改变我们。如果你看整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的14节到21节，你可以看到这个气氛，你可以看到的是保罗自己的改变，你也看到的是保罗怎么样求我们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是代祷，他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在面对福音使命的挑战和困难的时候祷告，也为我们这些现在2000年后的这我们这些基督徒教会面对福音使命的时候的挑战和艰难祷告。如果祷告的重点不再改变神，那么代求的目的是什么？代求是一种团契，代求是一种关怀，代求是同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表达在灵里的关怀的直接而深刻的方式。我们自己向神祷告就好了，我们为什么礼拜二晚上要参加祷告会呢？为什么在礼拜五的时候要团契小组查经之后，在城区团礼拜五晚上聚会发展出一种模式，就是前面呢小组查经，但是小组查经之后规定一定要留15分钟彼此分享代祷。我们在礼拜二或礼拜五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彼此代祷呢？因为这样的彼此代祷可以带来的是一个我们在灵里的交易。所以欢迎更多人来参加祷告会，你不要只是布道会之前的时候才来，应该要随时都可以来。保罗在2000年以前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也在为今天 CBCGB 的弟兄姐妹祷告。为什么呢？你还记得我在讲二章的时候我讲到，因为我们跟保罗是同一个教会的会员，所以他在为我们祷告。他的祷告的要点是让我们得到传福音完成神托付的使命和动力。不管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像保罗先前所面对的，或像今天在伊斯兰教国家偷偷传福音的基督徒所面对的，或者像我们现今的处境虽然比较缓和，但是呢仍然不太容易的，不管我们是哪一个状况，我们都需要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动力。 那么我看十四节到十九节，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归纳成保罗为三件事情祷告，为我们祷告。首先，保罗求教会要有刚强的勇气，好像在这里讲到说，保罗说，我求神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传福音需要刚强。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刚强。刚强在这里不是用来指对别人的态度，刚强不是别人骂我一句话我就怎么样，可以换到下一页。刚强不是别人骂我一句话我就用更恶毒的话骂回去，刚强不是别人打我一拳我用棍子或者是刀子还击，刚强是指对事情对困难的态度，在面对挑战和困难的时候我们有坚持下去的勇气，这叫刚强。好像保罗在路斯德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传福音被人打了，人家看他好像被打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去，结果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状况，他就拖到城外去，还是因为拖的时候太痛了他就痛醒了，总之他到了城外他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怎么办，又走回城去传福音。好像有一个人，这个人叫 William Carey， 这个人被认为是更正教的现代宣教，当代近代宣教之父。年轻的时候他是英国的一个牧师，有一天呢，在他所在的宗派的联会上，牧师联导会上面，他站起来，他说我们应该派宣教士去印度传福音。那么这个年老的牧师，有那个年老的联会主席，他就对这个年轻的牧师说，年轻人你坐下，如果神要拯救印度人他会自己救，不需要我们去救。然后那时候的年轻的 William Carey 他就基于礼貌的缘故他就坐下了，但是他的心却没有坐下。几年之后他自己组了一个布道团，一个宣教团，他就带着这个宣教团到印度去了，包括这个老牧师的儿子也去了。刚强是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人他一直不接受，但是我们不放弃，我们在态度上可以调整，我们在做法上可以调整，但是我们仍然要坚持下去，这是刚强。遭遇困难不放弃，坚持下去，求神让我们有传福音的勇气，勇敢地坚持下去。问题是我们怎么有这种勇气和力量坚持下去呢？我们在传福音面对困难的时候，虽然所有的个人布道训练，我受过不同的个人布道训练，他们都会这样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传福音给人家，人家不接受没有关系，传福音人家不信是正常的，这些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我们真的能够不在乎吗？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人家不接受，我们真的不会感受到打击不丧气吗？你能吗？如果你能呢，表示你比我刚强。我有时候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呢，人家不接受，我晚上会睡不着觉，在心里受打击的时候我们怎么坚持下去？保罗提到两个根本的因素，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心里力量的源头，一方面他是我们的父，更是万有的父，天上地下所有的全家都因他得名，命名的就表示他是父，命名的表示他是主，他有主权，这是指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我们的父，他不是一个无能的父，因为他是主，他有权柄，因为他是万有的主宰，他的主宰是不受限制的，是不受地域的种族的条件限制的。好像你看创世纪的时候，雅各啊逼得离家出走，跑到伯特利，在晚上在那里梦见神，然后呢第二天早上醒过来，他说我以为这个我父亲的神的管区只在我们家附近，原来这个神还管到这个地方来了。他后来发现神根本就是万有的主宰。此外，我们的神呢不是一个贫穷的神， 它的里面有一切丰富的荣耀，一切丰富的荣耀可以把它翻成满有荣耀的丰富。它是丰富的，它不是贫穷的。它的丰富不是刚刚好的丰富，它的丰富是绰绰有余的丰富。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讲到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富上加福。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一切所有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但是我们的神是富上加富，让我们可以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力上加力。而这样的力量实际的传递者是谁呢？实际的传递者是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我们先前讲到说，我一信了主，圣灵就住在我里面了，而且圣灵不会随便离开的，他要成为我们的牧师，成为我们的辅导，他要帮助我们。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帮助，就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灰心的时候，他要加给我们力量，成为神丰盛的力量倾倒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媒介。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的力量有限，但是神那里有源源不绝的力量，而这源源的不绝的力量透过圣灵的工作要加到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怎么可以经历呢？祷告。当我们传福音被拒绝、受打击、被伤害、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能做的事情是祷告。不一定环境会改变，不一定逼迫会减少，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求神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好像使徒行传当中，当使徒们被捉拿、被恐吓，然后恐吓完了释放之后，他们回去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碰到这样的困难，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一起祷告，就在圣灵充满当中经历了神的大能，有勇气继续传扬福音。第二个祷告的保罗的祷告是让我们能够传扬福音的关键是我们有爱心，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爱。对神的爱使我们乐意顺服他的命令，对神的爱使我们乐意遵守他的托付，对人的爱使我们能够珍惜这个生命的价值，渴望这个生命得到拯救，而渴望这个人因着生命得到拯救得到更新。当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改变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很开心。爱心我们都了解，没有爱神和爱人的心，就不可能不怕麻烦的付代价传福音，就不可能不怕麻烦的付代价请人吃饭，给人 ride， 为了让他得到福音的好处。但是什么叫做有根有基的爱心呢？我想有根有基的爱心的意思就是，这个有根有基就不会倒，有根有基就经得起考验。同样的，我们的爱心若有根有基，我们的爱心就不会随着环境的改变、状况的改变、心态的改变轻易改变而流失掉。没有根基的爱心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凭感觉，感觉在，爱在，感觉失去了，好像爱也失去了。没有根基的爱建立在凭血气和冲动上。今天我很嗨，觉得传福音给别人一定会成功，然后等到呢失败的时候，情绪跌到谷底，甚至呢对这个人或者是对神会愤怒的愤怒也涨到最高点。一个有根有基的爱不是这样的，一个有根有基的爱是无条件的，是不计代价的，即使不是至死不渝的，这个是我们常常对我们配偶说的话，对不对？也是不轻易改变的。神啊，我成功固然要继续传，我被拒绝了，我仍然要顺服你。我被拒绝了，我还是要顺服你，继续传。这个人接受福音，我固然要爱他，他拒绝了，我仍然愿意不放弃传福音给他。传福音需要有那有根有基的爱。可是我们同样要面对的现实是，这种爱 我们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知道我缺乏这种爱，这没有关系。我们对我们自己没有办，我们自己没有，我们来依靠神，我们来靠神建立这个有根有基的爱。根本的做法是什么呢？让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成为我们建立有根有基的爱的源头。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越特别是当我们越认识他的爱的时候，这样的认识会好像一种养分，一种爱的养分培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这个成为一个养分培育在我们里头的爱心，会让我们的爱心日渐滋长，好像我们种植物的时候那样子。这个从神而来的爱的养分，再一次保罗强调是丰富的。所以这里用什么表来表达呢？用长阔高深来形容。我看到有人解读说，长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爱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可以达到永恒的。阔是代表神的爱是不受空间限制的，可以遍及所有的人的。高是讲到他要把我们领到生命最高的境界，深是讲到沉沦在深的人他都可以拯救。你可以这样解释，但是我们也不一定要用这么讲究的方式来解释。其实我觉得长阔高深最重要的是表达的是神的爱是何等的丰富。当我们认识而且经历神的爱，神的爱就会来滋养我们。当我们所经历的那神那丰富的爱的时候，那个丰富的爱就会在我们的里面丰丰满满的让我们成长。所以让我们的生命有爱，能够爱神爱人，靠的是我们来认识神的爱。当我们越来越认识而且认神，而且认识神那丰盛的慈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越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当我们对神的爱的越有越深刻的认识和经历的时候，我们的爱也会更加深刻，有根有基。愿我们的生命一同来追求认识且经历那长阔高深的爱。但在具体的做法上，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首先要追求更认识基督，更认识基督是神认识神最根本的途径。神子是因为神子耶稣基督是三一神来到这个世上最具体而且最完整的启示。圣经里面说是基督因为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圣灵具体的住在我们心生命当中，这个不错。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基督也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当然如果你说从三一神的角度，你也可以说基督也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我想这个地方他说住在我们的心里，强调的是住在我们的思想和意念当中。这里指的是我们的思想跟意念对耶稣基督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耶稣基督活在这个世上，具体的活在世人当中，被记载在圣经里。我们需要透过基督来认识神，认识神丰盛的爱。我们需要透过基督爱的表现，更深刻的认识神丰富的爱。当我们在唱十架的爱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爱，那个十架的大爱是一个无条件完全牺牲的大爱的时候，我们就更被这样的爱所滋润，我们也就更建立那有根有基的爱。所以我们一直要追求的是，我们越认识基督，就让我们越深刻的认识神丰富的爱。所以这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强调的。其实我今天讲的道理大家都很熟悉，祷告读经，不断的强调的是读经查经，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然后在读经在查经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当中，让神圣灵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更认识基督。另外一个具体要做的事情呢，是和众圣徒一同明白。所以呢，是靠着团契跟教会的生活。我们个人认识神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切磋扶持鼓励，然后我们一起成长，这会让我们的成长更加的快速。所以参与团契对我们的灵命成长非常的重要。这一切的追求要 达到保罗带导的第三个目标，愿我们的生命丰满地活出神的荣耀。在这里一句蛮绕口的话，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句话蛮绕口，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叫神里面一切的丰富和荣美来充满我们。什么叫做让神的丰富和荣美来充满我们呢？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全地彰显神的荣耀。我用一个简单的表达，就是我们的生命像不像耶稣，或者我们的生命有多像耶稣。我记得我们前任的主任牧师李秀全牧师回来，我就记得多年前的时候，我听到他讲一个例子，讲到一个曾经影响李牧师属的很深的属灵的前辈，这个人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叫 David Edney 戴艾德里牧师，后来他在美国退休。那么李牧师在我们教会牧会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去使者的年底宣教大会，他们在那里碰面，大概两个人都去当讲员，然后在会当中有一次两个人一起在那边坐在那边讲话，然后就有一个姐妹远远的站在不远的地方，后来呢这个姐妹忍不住靠近了，她说我可不可以，她不是跟李牧师，是跟艾德里牧师讲一句话，她说我可不可以跟你说一句话。那艾德里牧师说，你要跟我说什么话呢？她说我只是想告诉你，她说你像耶稣，像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追求，也是我们灵命成长的目标。也许我们现在看李牧师觉得他像耶稣吧，有可能，但是总而言之，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追求的。当我们的生命达到成熟的地步的时候，没有什么困难挑战可以轻易的打败我们，让我们不传福音。当我们生命的见证丰满的活出来的时候，也是使别人可以接受福音最重要的途径，这是超过言语所能做到的。几年前的时候，我讲一个故事，几年前的时候，我在城区服侍的时候，来了一对双胞胎。这个哥哥是英国牛津 EE 博士，这个弟弟呢 Stanford EE 的博士。两个人先后来 MIT EE 做博士后，他们来城区每个礼拜来，但是老是为了信仰的缘故跟人辩论。我记得我第一次安息年最后一次主日讲到，我讲但以理书的预言怎么在历史当中准确的应验。崇拜之后呢，他们兄弟来向我提出，他们说预言的应验不过是因为几率的关系。那我们讨论呢也没结果，就去安息年了，就到 New Jersey 去了。等到我去 New Jersey 回来，安息年结束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城区的下一次受洗班已经开始了，然后我一看他们兄弟的名字在受洗班里面，然后后来他们上啊上啊上，我心想这怎么可能呢？那我为了怕他们受洗的时候面谈的时候不过，因为我受洗的时候我是会把人受洗面谈的时候我是会说你不行你还不能受洗的，我想说不要那么尴尬，所以我就先请他们吃饭。然后我请他们吃饭，在那个 Cambridge 一个餐厅吃饭，那个餐厅在 Waltham 也有一个。然后吃完之后他们说我们兄弟请你去吃 flower 喝咖啡，你们知道 flower 吗？ OK 啊，然后呢后来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要受洗啊，他说对啊，他们说对啊，然后我就说你们为什么要受洗，他说我们要信啊，然后我就说半年前的时候你们还来跟我辩论，你们为什么现在要信呢？他们说让我们改变信仰的缘故是因为我们参加了团契，这些弟兄姐妹似乎没有念得比我们好，但是人人活得对生命有把握有盼望有喜乐，这些让我们相信如果不是有神的缘故这是不可能的。那我又继续追问说，那么你们以前那些信仰的问题呢？他们说啊，其实啊，前提一改变了，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我告诉你，事实上一点都没有错，其实问题常常在前提。可是什么能成为让他们接受这个信仰的关键呢？是基督徒的生命。所以后来他们两个人都受洗了。愿我们追求活出像基督一样的生命。作为教，在为教会祈求之后，保罗用20节到21节，他用一个颂赞来做这个祷告的结束。我认为这也是整个1到3章的一个结束。这个结束是一个宣告，是一个颂赞，一个出自真心诚意合神心意的祷告带来的必然是生命的改变。 在生命的改变当中存在着对神的确信，向神发出颂赞。这个颂赞的重点是什么呢？这个重点是我们不能，但是神能。有一个神学家，这个神学家叫巴克 J.I. Packer， 我告诉你，他的书每一本都值得读。他有一本书叫《传福音以神的主权》，当中提到，他说我们能够传福音使人信主吗？ Packer 自己说不能。那但是神能够。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传福音，我们能够使人信主吗？不能。只靠着好的口才能吗？不能。只靠着接受个人布道训练能使人信主吗？不能。只靠着一个好的讲员就可以使人信主吗？这是我们这一两个礼拜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小心落入这种危机意识， 这种那个意识。我前面说的这些都有价值，我们都应该预备好，但是光靠这些都不能使人信主。可是我们不能，神能。而且神所做的事情呢，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谓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意思，不是只说你今天在 Lexington 你想买一个2000尺的房子，然后神让你买到一个4000尺的房子，超过所求所想。不是你希望说如果我的儿子可以上 BU， 然后神让你的儿子上哈佛，这超过所求所想。这些都有可能发生，但是这不是我们生命的，不是我们生命的重点，也不是今天保罗在这里所指的。这里是指的是当我们当教会愿意为了遵行神的旨命为万民做见证的时候，神所成就的工作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今年在庆祝50周年，50年前的时候，当时3个家庭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去问一问这些创立者，他们会想到今天发展教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吗？我的 PowerPoint 上面应该打出来的一个千人的母会，3个4个分堂，还有一个城区的事工，一个城区的事工，我们能够想到今天我们的教会可以在这样的地步。我不是强调数字的重要，请不要误解，我强调的是我相信他们当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今天是这个样，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另外一方面，当十年前教会准备在城区开始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个时候无数城区的同工都认为不可能成功，连我自己都认为可能不成功。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想法，那个想法就是如果不成功就变成人。我说的变成人不是自杀，我说变成人是我大概得引咎辞职了。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个那个时候只有40-50个人的一个的团体，一个每一年都要离开50个人到80人的事工，今天可以发展到200个人的规模的，这些都不是靠人所能做到的。我们不能，神能，他在我们里面大能大力，超过一切所求所想的。我最后用一个故事不一定直接跟今天的经文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是可以让我们被激励的。我们在城区事工服事的时候呢，城区事工的学生团去流行一个经典的故事，这个故事叫一颗卤蛋的故事。但是讲到有一男一女大学同学，后来先后来 Boston 念书，男的是基督徒来 Boston 念神学，女的是非基督徒来 Boston 念教育。女的刚来没有多久，这个弟兄就是现在的代理传道，城区的代理传道，就邀他来参加周五的团契。每一个礼拜五晚上周五都吃聚会前都要吃饭的，就那一天吃饭的时候刚好有一盘卤蛋。这一个姐妹她看到这一盘卤蛋当场就哭了。为什么？因为看到卤蛋好像回到家一样。我们住20年，你看到卤蛋没什么了，其实我做茶叶蛋更好吃，但对他们刚刚来的刚刚来到异乡的人来讲，看到卤蛋眼泪就掉下来。我听到另外一个故事是，有人到了 Chinatown 第一个礼拜到了 Chinatown 叫了一盘回锅肉，咬了第一口就哭了。 然后他就说，你们每个礼拜都有卤蛋可以吃吗？这个弟兄说，如果你常来的话，就常常会吃到卤蛋。结果这个姐妹真的常常来，所以后来就信主了，受洗了。她在毕业送旧的聚会上的时候，她分享了这个见证。所以从那一次送旧之后，有一段时间礼拜晚上，不是，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每一个礼拜五跟礼拜天呢，都有什么，都有卤蛋。因为呢，学生团契的辅导 Uncle Mike 听了之后非常感动，那段时间常常带卤蛋来给大家吃。后来学生团契举行迎新退休会，礼拜天辅导讲到，这辅导现在还坐我们当中，讲了这个卤，讲了又讲了这个一颗卤蛋的故事。新生当中有一个从国内来的博士交换生，听了很不服气，就去挑战那个辅导说，哎，那如果人家只来吃卤蛋不信教，这是他们的表达法，你们还给吃吗？这个辅导说当然给，因为他不是随便乱讲的，因为我们已经有共识了，即使我们接了100个新生的飞机，只有5个人来团契，我们还是要接，因为我们在向他们表明神的爱。所以呢，这个辅导不是随便乱说的，这个震撼答复震撼了那个年轻人，怎么会有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爱呢？所以一年之后，他在回国之前，他信主跟受洗了。弟兄姐妹，让我们同心合意为福音传福音，为福音而努力，不为个人的成就，甚至也不为教会的成就，单单是为了荣耀神。让我们所传的是以基督的救恩为中心的福音，所以好像那里说，愿他在教会当中得到荣耀，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让我们以基督为的救恩为中心，而不是用一些哗众取宠的方式来吸引人，不是像现在很多的教会用所谓的成功神学，你信了耶稣你就会心灵平静，不是用这些方法。让我们单单的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使命是神给教会的托付，让我们一起献上神给我们的恩赐，在其中同心配搭，一起为福音努力，也一起经历福音的大能。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但是神能，他所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的软弱和有限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能，但是我们深刻的相信你所做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愿我们一起来经历你福音的大能。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